经文，《使徒行传》一章的一到十一节。我不知道你今年用什么样的读经计划。今年我离开教会比较久了，我现在用我跟师母说用一个不同的计划，我们就用那个麦琴的计划，因为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经常上不了网，麦琴计划是中国的一个网站上用的，这是很古老的清教徒。那今天早晨读经的时候呢，四个开始，创世纪一章开始，这个我忘了，这个以斯拉记一章一节一章开始，然后马太福音一章一节，然后使徒行传一章开始。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回应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在台下读双数节。使徒行传一章一节。提亚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约翰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并看不见他了。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阿们。我们来祷告。主，你呼召我们这一群人要做你的见证。当我们在这段经文里真看见你自己升天之前做的一个行动，就是你自己死而复活的见证。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给你的门徒们一个极大的应许，就是要父神和他所差的圣灵有一个大能的见证在他的教会中间。今天我们也领受这2000年以来一直不变的一个见证，一个命令，就是你要呼召万民成为你的门徒，这些门徒要在这个世界中做你的见证。主，你在我们中间差遣你的圣灵向我们说话，引导我们走那没有完成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新年快乐。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中回应这个新年快乐，你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新的一年像我们唱诗一样，曙光升起的时候你觉得充满盼望，也可能正是世人说的那种愿望激励你，哎呀，我把2016年所有的这些晦气都埋葬了，预备一个崭新的开始。还是究竟意味着你深知谁掌管明天，你谁知牵你的手，在基督里2017年是与美好的永恒跟我们的那个未来连接的，而非是一个自我梦想的打气。你知道耶稣如何的升天，他也如何的回来接我们去。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是自我打气，这两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喜笑开颜的说新年快乐，阿门。盼望我们有过一些思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相信你们不同的人有独处，也家庭可能有敬拜，有自由组合或者教会的各种各样的聚会，或多或少的帮助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2017年如何过，对吧？有的人可能有些计划，我特别羡慕每年都有那种个人家庭计划的人，至少他们还是筹算的计划下一年的365天。毕竟按照摩西的说法，在诗篇90篇里头，人生 强壮的人不过只有八十次计划一年的事情，只有八十次。那你如果我们中间不是那么强壮的，掐头去尾，你就有六十次、啊。所以这种机会的话，你应该抓紧的计划来好好筹划。所以我对这些人是蛮羡慕的。同时呢，我也非常同情每年都任凭潮水把我带到任何地方的人，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总是刚开始是计划人生的，因为他的人生的经历告诉他，计划了没有用，对吧？计划都不是按照你的计划行事的。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Every time you attempt to plan your life, then there's glitch, 然后会 hit you. 所以这样的人呢，就说：“哎呀，计划了没用，干脆计划了更让人失望。”所以呢，干脆就没有任何指望的活。或许天上掉馅饼，哇，那也不错啊，也让我惊喜一次，对吧？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和元旦正好落在两个主日。刚刚罗伊姐妹带我们诗歌的时候说，今天第一个日子竟然是个主日，也是我们新年的一天。所以十二月二十五号让我们享受圣子的降临，元月的一号第一个主日让我们想起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至少让我们一些人，无论你是刚刚我说的哪一类人，在告别二零一六年的时候，迈入一七年的时候，有更多的时间停下来。假期在比较古老的时候呢，人们是有更多的时间 reflect your life， 反思你的人生。不过我们今天的假期有的时候呢过得太忙，比上班还忙啊。如果是这样的人呢，你可能没有时间来反思。我们真的是感恩，用这两个的主日都是在圣诞节和主日是一个元旦，让我们来思想说一生怎么样与上帝为你设计的那个人生的终点和目标连在一起。 Doug Hammarskjöld 这个人呢，曾经在1953年到61年期间担任过联合国的秘书长，他说过一段话，我最近正好读书读到，他这样说哈，给我翻译的，他说：“我不晓得是谁，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也不记得这个问题当时是为何发出的，我甚至不记得当时他的标准答案了。但是，有些时刻我真能够给提问者一个明确的答案，一个回答，就是在那个时刻，我确信我们人类存在是有意义的，因此我的人生自愿降服，在这个目标之下来活。”即使你还不是基督徒，第一次走到我们教会，今天就有一个人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哈，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也会赞同这个 Doug 这位前联合国的秘书长说的话。他说人生在世应该是有意义的，因此你应该有一个人生的目标，不要让这个世界的潮流把你的心夺去，最后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尽管我们一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目标，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希望你再次听到刚刚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的这节经文，心里应该产生一些想法。比方说你可能会想到，这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最后一段的记载和教训，所以呢一定很重要，对不对？一定很重要哈。接着你可能会问到说，哎，我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耶稣基督的应许和他给我定的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有没有塑造我在地上的生活方式，或者至少影响不同层面，这个我们可能要问的，对吧？如果你是个反思的人，甚至你可能还问说，我真相信耶稣基督驾着云升天，将来还要驾着云下来，这有点天方夜谭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在这问这个的时候，我相信我不是在问慕道的朋友，我在问我们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驾着云上去的，如同但以理所预言的，将来他要驾着云下来，反映他人子的荣耀。我不知道这种神奇的描述方式，我们在座的这些现代后现代的人，跟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人很多的思路，你在电影里可能看到，但是呢，你觉得这可能是天方夜谭，你相信吗？丹尼斯·江胜，我曾经修过他一门课，他有一本书叫《使徒行传的信息》（The Message of the Acts）。他的第二章也问类似的一个问题，他这样说，他说现在多少基督徒不信圣经中这些超然的神迹启示。我相信在福音派的圈子里面可能为数不多，他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是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升天死而复活等等都是对的。但是他接下来问了一个问题，是问你我的，他说究竟有多少信徒基督徒不信在我们今天的人生中会出现任何超然的事。我觉得这样的人会相当的多，相当的多。 不相信上帝仍旧在我们的人生，在我们的周围超然行事，究竟是怎么样进到这个国家，进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其实是十九世纪开始的，欧陆的这些自由派的人进入北美的新英格兰地区，把自由的这种自然神论的影响放到了 New England， 就是我们讲的 Boston 地区。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清教徒建立的这个教会虽然经历过十七世纪、十八世纪两次的大的复兴，让这个新英格兰有一个很大的复兴，成为北美的一个重镇，但是很快这个坚定的福音信仰，就是相信上帝会个别的掌管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细节，最后沦落为自然神论。他们虽然还承认上帝的创造，甚至说上帝是一个智慧的设计者，宇宙是有序的，仍然遵守基督教的一些教训、道德的教训，但是他们已经不再承认上帝是一个透过神迹奇事、审判、救赎来干预人类历史的主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好像我们都可以计划定了，之后突然有一天神把一件事情掀出来，你才发现，哇，上帝仍然主宰你的家庭，决定你的生死，审判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的方向。所以后来的这个整个主流的新英格兰文化变成了一个泛神论，就是说自然就是神，它有神性的。所以这个文化作为美国文化的影响的，现在除了新英格兰就是 LA 好莱坞，这两个呢是整个引导美国思想文化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发现说我们在一个福音信仰的教会里头， on the paper， on the 字面上，我们在讲坛中绝对不会来讲自然神论，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小组团契、我们谈论都是神学正确的。但是我敢斗胆说一句，在实际的生活中，我讲我们实际的 operating our life， 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面思想是这样的，哎呀，上帝复兴教会只是在过去，使徒的时代那是的，或者宗教改革的时期，或者十七、十八世纪的大复兴，或许会在中国的现在、韩国、非洲、亚洲，但是不大可能在美国，也不可能在欧洲， right？这是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基本会是这样想的，我们已经落定了这样的形势。你就看我们的这个扩堂的奉献，就会看出来不是有很大信心的，我们不相信上帝会赐福的，我们只算我们手中有多少钱。 You forget God can do things beyond our imagination， 不是吗？你看看我们的个人的读经祷告生活，当我们面临一些困境的时候，为什么产生忧虑 anxiety？甚至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很大的程度上是仰赖名人，依赖自己的技巧，我们更指望于科技解决我们一切的属灵的问题，我们也怀疑爱心的管教能不能恢复一个跌倒的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我非常为我们教会感恩，当有人在这个教会开始老鼠会的时候，长执会就要制止， You cannot do this in the church of Christ, You are very in danger.所以我为这个教会感恩，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信，就决定说教会的这样的纪律是为了他们悔改、为他们的益处来着想的。这一切实际都在见证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心照不宣有一个假设，上帝确实在过去存在过，或许将来他会再来，但是今天不一定来，他可以在别处工作，不一定在我身上工作，不一定在这个教会工作，不一定在我的团契工作。所以我们就会这样说，哎呀，我的小组就没有办法改变，我跟老公之间，如果他不道歉，你别指望我先让步。虽然这个人认了错，他两天以后呢，旧病重发。你看到我们基本上是 operating 在这个自然神论里，我们不相信神超然的要借着福音透过圣灵来工作，所以我们当然要承认，上帝在使徒时期的工作和目前的工作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有很大的差异。使徒是一个根基性的，可是我们今天是一个连续性的，所以救恩历史的确有高处和有低处，然而如果我们仍旧相信上帝还在我们中间行事作为做奇妙的事，我们上面的那些心态我所描述的，或许说到是你的，或许说到是我的，会不会改变呢？我们的态度会不会改变？圣灵是否能够驱散我们的气馁？上帝全权的恩典是能够把我们刚硬的心来融化，降服我们的意志。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教会长老会确定2017年的主题是 基督的见证走出去。执事会我相信也在会不同的层面里头来配合设计这个人生和事工的主题。如同《使徒行传》这个一章一开始我们读到的第八节要表达，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他的见证，这是一个遍满全地、一个外展型或者走出去的模式。最后这个初代的教会真的在《使徒行传》上按着路加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在这么成就了，对吧？一章到七章就是来讲到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后面是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就是要反映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把南北分裂的以色列国连在了一起，把教会连在了一起。接下来到13到28章，整个来谈论到地极，从一个罗马的人信主格利流开始，一直到保罗被囚，都到地极，当时的地极来见证耶稣基督是这个世界的主宰，生命的主，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拯救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历代的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都在这第三部分的这个基督的见证里面，我们都在做这个第三部曲。如果你关心这个地方的教会，福音教会今年的计划和使命可能会你要来思想的。下个星期张继南牧师会来跟大家详细的分享，来回顾我们教会过去的一年上帝赐下的恩典，有的时候要数算的。然后在盼望今年一年神要做什么的时候呢，他会 lay out 一个 plan。 他现在在休假，所以你们要祷告，让下个星期的分享呢让大家更清楚的明白神对我们的托付。那我也会发现你几乎可以预期，因为我们今年的讲台是用使徒行传来走过，也要预备走过这个模式。Are you excited? Oh, good. 也许说 Oh, I don't know. 我来测试一下哈，也许很多人知道这个。有多少人注册了今年的读经计划？来得及哈，今天1号1号哈，所以所有的人都没举手的人哦，有些人举手了哈，还有一些人没举手哈。也就是说呢，你有一天的时间，今年你是逃不脱的哈，有一天的时间决定怎么样注册，是到网上教会看呢，还是用 YouVersion 来看？这个一起读圣经好像跟去年的计划是一样的，是不是哈？让大家按这个 pattern， 因为这一个月注册一次很好，很多人死在旷野里又开始一个月就活了，不要到第二年再活过来哈，第二月就活的，一年至少复活12次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会按这个三个方面，使徒行传刚刚这个一章开始的1到11节成了使徒行传常常出现的主题，在这个3、4节里头呢，我们也用一发现，就是在这里头不断的想行动和话语，就是圣经非常重要的，上帝做了什么，上帝说了什么，然后带领他的教会。所以呢我们今天得看到一个行动两个话语的教训。第一个呢就是在升天之前的耶稣基督做出一个行动，这个行动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自己做见证，对吧？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给了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圣灵，你们等候圣灵降临，大能临到我们身上。第三个，升天之前耶稣给了一个命令，怎么样？你们要什么？在全地做他的见证。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先来看，归根到底这里都在讲什么？基督的见证，无论是基督自己做见证，圣灵为他基督做见证，还是教会做基督的见证，都是基督的见证哈。所以我们教会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基督的见证。我们先是基督自己做复活的见证，然后圣灵在他的教会中做见证，最后呢要教会在全球做见证，做大的祭司的见证人。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耶稣升天之前做出的行动，他自己复活的见证。在使徒行传一章一开始他说，提阿菲鲁啊，我做了前书，就是讲路加福音呢，我论到耶稣开头所做的一切所行所说的教训，然后直到他吩咐圣灵，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讲路加福音所做的事儿。接下来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自己的活活的显给使徒，就开始了他现在讲的事情了。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上帝国的事情。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大家知道，这是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了使徒行传，都是路加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以在路加福音一开始也说一句话，你一读这句话就发现有意思。路加福音一章一节也这么说的， 提阿非罗大人呐、啊，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然后呢，就是照着传道人起先所看见传给你们这些事，我都详细的考察了，定义就要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所知道、所学的道都是真实的。你看，所成就的事、所传的道这件事，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同时有一个 pattern。God doing things, God speaking， 上帝说，上帝做，上帝说话形式相互的印证，让我们知道他是确实的。这位伟大的医生，也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治学的方案也影响了整个古罗马的这个历史的更加的严谨。所以他在第二卷里也做了一个总结，第二卷里开始就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所做、所行。然后直到他吩咐门徒被接上去的意志，所以圣灵呢，透过使这个路加呢，有始有终的见证耶稣基督的作为。那为什么路加要写使徒行传呢？写完耶稣传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写使徒行传呢？我们怎么来理解路加所领受的这个使命？虽然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的是像是上帝向人类救赎的高峰，圣灵用了四位的作者来向我们启示每一个层面，耶稣基督所作所行，他是这位君王、祭司、先知、万人的救主。然而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拯救罪人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基督完成了他地上的工作，但是基督在天上的工作还在继续，他要借着他的身体完成地上的工作。所以路加从一个角度来说，有人说是圣灵传，有人说是基督的后传，这两个说法都有道理的。就是基督升天之后，借着他的身体，还是基督在工作，他要完成万族万民归向他的使命。所以他的身体呢，在他升天之后，要成功的将他的国度透过他的教会，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拓展。使徒行传就像一个地图一样的，像我们描述的第一世纪的教会怎样顺服耶稣基督这位君王的命令，在使徒的带领下，靠着圣灵的大能，把教会布满了当时的天下，就是罗马帝国。整个描述了这样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呢，四福音结束的时候，整个的救赎历史没有完成呢，还要借着圣灵来完成上帝所做的这个作为，达到另一个的高峰。我记得2008年，我们这个教会搬入这个新堂，可能那时候进来的人记得，零七年搬进来，对，但是我们2007年是搬进来，2008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就是用的《使徒行传》。2008年还在这里的人记一下手，就2008年在这儿，还记得吗？对，所以你们可能不陌生，《使徒行传》是那一年的，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来宣讲《使徒行传》。9年之后，在2017年，我们教会几乎再一次的用一年的时间，要透过使徒行传，不光是观察古时的作为，还要来体验上帝在这个世界今天的作为。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要确信上帝仍旧在这个教会说话行事，他改变人的生活，上帝的仍然是一个活的上帝，他的话仍然是两刃的利剑，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深知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主。阿们。好，那路加描述这个上帝的作为，就是要从耶稣基督自己复活的见证开始。复活是基督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第三节他说到，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述说上帝国的事情。我知道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多元的时代里头，一方面来说世界非常的精彩，五花八门，竟有说有什么就有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圈子，你有你的微信圈，我有我的Facebook 圈。如果你问过去的20年前有多少中国人信上帝，我觉得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我10年前回到中国大陆，十几年前了，我们正好是大学20周年的聚会，我一个哥们儿问我，他说：“哎呀，你现在在海外干什么呢？”我说：“我现在在读神学。”啊，他说：“你不工作了，读神学？不过这个读神学也是个冷门啊。” 说明这事儿你能够搞出点事儿来啊，咱们这个气象没有什么名堂啊。哎，我觉得奇怪，他都这么说哈，甚至我回到家里，我妈妈非常不愿意我做传道人，那就很早的以前了。然后她现在愿意了，但是还没有信主。但当年的时候，她不愿意的时候，我叫了我一个中学的同学，他是我们班长，我们俩特哥们儿。结果呢，到一起以后呢，我就不太知道我妈的心病。之后我就跟她说，我跟我们一块吃饭吧。我的朋友就来了，来了以后呢，我妈就说：“你说陈彪现在变这样，做和尚了。”然后。然后那个我的同学说：“哎，阿姨啊，你不能这么看，中国现在什么都不缺，真是缺精神食粮。他这个路真是对的，他没有信主哈，因为我跟他分享了福音，他觉得里头真有道理哈，那也去教会开始听到了。所以我在讲这些经历的时候，就说实际上有一些事情神在改变，改变这个古老的民族，改变这些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今天的光景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后基督教的一个西方，尤其是欧洲，这伟大的这些建筑、宏伟的教堂都成了艺术馆。如果你去，我们中间有人去欧洲旅游哈，你就看，基本上你就是审美疲劳，你看各种各样的 cathedral 的时候都非常的美，但是里头并没有敬拜在里面。 That's just the church building, it's not a churchChurch is the group of people gathering worship God.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说经过一个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的欧洲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些人，任何超然的事情都认为是愚昧落后的。有一次飞机，那是去年我跟一个女士相遇，是一个白人，我就跟她谈信仰了，分享福音了，然后聊一聊各自的信仰。她说：“哦，我很喜欢 I love Jesus to death。”我说：“哇，我碰到一个爱基督的人哈。”他说：“我非常爱的是登山宝训，它里头的道德教训真是好，这个伦理。”但是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复活吗？”他睁眼睛很大。他说 ：“That's a myth。”他说：“那是一个 myth， 那是一个传说，根本现代人不相信这个了。”你看他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把历史上的耶稣基督跟今天他心目中的耶稣格然的分开，把耶稣所做和耶稣所行分开。That's the people we met in the United States. 这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对象。所以人们常说，所有的宗教好像都是令人为善的。因此，我们与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往往遇到很多的有神论者。现在有神论变得更多了，但是他们都很难把他们的一切的生活与上帝、圣经中的上帝和圣经中的耶稣拉上关系。我们双方都可以大谈宗教比较，甚至说基督教比其他的宗教，比如说犹太教、伊斯兰教很好。但是呢，这个分野点在哪里呢？刚刚过去圣诞节，分野点就是我们的上帝成为人，我们的上帝从死里复活，现在天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中，如果把耶稣基督的复活的事件和意义跟他的人分开的时候，基督教就没有了。从大陆来到北美的人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包括我现在听我们中间的见证，有很多感人的、很真实的，但是我没有听到你们在分享中基督在你身上做什么。这是我非常 scary 的。我为什么 scary？ 为什么害怕呢？我们从无神论国家出来的人，当我们一旦承认有神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信基督了。 It's a different, it's a big difference。 在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很多钉死他的人是有神论的人，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还是犹太人。所以有神论并不等同于你跟随基督成为他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017年开始的时候，我要挑战这个教会中的你受洗不管你多久的人，你要来思想你如何跟随这个死而复活的主。什么时间基督再次激动你的心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然你不过就是一个宗教徒而已。Coming and going, coming and going。换句话说，我们很多的人可能受洗的时候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为他的罪而死的。我们的见证中谈不到这个，我们谈到神对我们的眷顾是对的，是非常好。God is merciful。但我们的 conversion is very unclear。我们的悔改归信是不清楚的，但是我们是真实的。这个教会好的就是没有人来给你修改你的见证，所以你在上面讲的都是真的。It's very true, 但这个 true may not be save you. It's your truth. It's not God's truth. 是你的真相，不是上帝的真相。所以我苦口婆心的要劝你们，这是为何 在耶稣基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证将他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让他看见说这个就是他们的弥赛亚，是弥赛亚书里头53章到56章说的，也是弥赛亚以赛亚书在后面所要讲的那个要再来的基督，就是大而有能的这位基督和受苦的基督是一位基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基督自己做见证，我就不用多说了。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后面的时候，很多的地方都说到天使服侍他，妇女见证，门徒见证，从几个人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最后像使徒，最后幕后的使徒保罗，在路上，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在逼迫基督的时候向他显现，以至于基督的这个使徒保罗，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说我从来不能够违背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 He really met a risen Christ， 他真的遇见了那位复活的主。醒过来吧，弟兄姐妹们，沉睡的人醒过来吧，我们活在一个复活的时代。基督自己的复活向门徒们显现，见证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他要来证明他自己的身份和奇妙的工作，同时他也表明他的复活标志着一个新的世代开始了，上帝已经在基督里开始他复兴他国度的计划。以色列有息有涨，但是这一次是永远要涨，虽然有高峰有低峰，但这个国度是永远挪不去的。所以复活之后他主要的教训是什么？是跟他前面的教训是一样，他在地上主要讲论是天国，对不对？从他开始到他要，但是没有一个人听明白的，所以他复活了40天，讲什么事？刚刚我们念的，活活的显给他们40天，就在讲天国的事，已经临在地上了。他们 get 也没有 get 全部，他们明白一点，我们可能不应该对我们的前辈太多的不明白，因为我们也不太明白。有的基督徒活了好多年，是事情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突然发现说是上帝的国，没听过啊。我们福音书都很熟悉，最重要的都是听不见的。然后所以神呢会不断不断重复啊，在使徒行传一开始这样重复，在使徒行传结束的时候保罗也是在重复，他传神的国没有禁止。 Can you hear it？ 上帝的国的彰显是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所以有一个人接下来来谈这个复活世界重要是 T.F. Torrance， 他在他的 Space Time Resurrection 这书里这样说，他说呢，耶稣基督复活这个时间的重要性，他谈论这个时间在基督里重新的定义了。他说基督复活的事件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连续的历史中，他不是在超时空做的哈，正在这儿，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整个存在在我们现今的这个历史中的，他的死而复活在这里。但是还有一件事是我们误掉的，我们忘掉的，就是说同时作为一个成就的一个救赎事件呢，复活开始的一个新的创造，这个新的创造决然超越了这个世界的败坏的过程，在这个衰亡和这个就是衰败死亡受审的世界另一边发生的事，就是一个新事。刚刚我们所唱的那个 recreation， 刚刚那个中文的翻译第一首诗歌呢，翻出了每日的更新很好，但他没有翻出那个 recreation 哈，就是英文里他谈到说，在一个新的创造里，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每一次的敬拜中，我们都靠近这个新的创造更加的彻底。That's what we are living for。他说那个复活从这个角度上呢，发生在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次序里面。它虽在这个时空中发生，但是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时间，一个新的次序。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换句话说，上帝拯救的作为的要点在这个时间轴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呢是向后看，它能够穿越过去，将人类和世界的过去，就是一切的这个世界中的罪、死亡、阴间痛苦，因着他的受死降在阴间，三日复活以后把过去什么逆转了， reverse 逆转了哈，这是我们讲的救赎。但从另一个方面，保罗也特别会强调，或者路加这里讲的是一个新的创造，他要往前看，他在原有的基础上开始一个人类世界在耶稣基督里的新创造，揭开一个新的一页，就是我们所说的复活复兴，是对死亡阴间权势的一个答案，一个嘲弄，一个 triumphant to the death。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给人的医治提升，把罪人带到一个圣洁的光景中，这个是复活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些初熟的果子就像旧约的先知所盼望的。约珥说，上帝恢复让蝗虫吃片流不假的庄稼，要恢复这种，那个是咒诅啊。那初熟的果子有点像旧约中乃曼将军在这个，是叙利亚将军到约旦河里洗一洗就完了。你知道在宗教中印度人也是相信河神的，他们要跑到一个特别的河里去洗完了以后，有他们的传说，出来以后就好了，来证明他们的神有 power。 但是在那个时候，以利亚就告诉乃曼，如果你真信，他说那我就去吧，最后就顺服了，顺服那个以色列的使女向他传福音，他就洗完了以后如同婴儿的肉一般。这都是复活的先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复活是要将一个人从毁灭的权势下救出来，给他一个崭新的新人，新的样式。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创造的，旧事已经过，都变成新的了。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 Lord of the Ring， 它其中有一第二部叫 Twin Tower， 有多少人看过哈？这种电影你要经常看，就是看多了以后很多的福音的细节都会出来。这里头呢，他特别讲到其中有一个复活的经历，甘道夫，对不对？还记得甘道夫，甘道夫在打仗的时候，他就是有过一次死的经历，然后摘下去以后没了，然后结果他在出来的时候做了两件事，一个像一个被鬼附的国王，已经成朽的国王向他传福音，向他说话，最后赶鬼出去，对不对？他仗一指的时候，那鬼出去以后，这个腐朽的绿色阴阴的人呢，老头精神焕发进入战场。还有第二幕，还有一幕是我觉得是整个打仗的时候，就是说这个阴间的军队，就是这个地狱之火，都那些我们的那个 ghost 出来的人，跟这个天使和人类在作战的时候，快人类快不行的时候，甘道夫出现了，对不对？这是飞的鹰，骑的马，结果他出现那一仗一打的时候呢，整个鬼魔的军队都溃败，说这是复活的能力。你看到在这个 Tolkien's 写的东西里头，他是个天主教的作家，是个大家，他影响了 C.S. Lewis， 所以你看他的时候，他把神学呢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让你能看得懂的，所以你可以多看一点。如果你是福音朋友，我盼望上帝让你看到不只是受死基督的见证，今天让你确定这个荣耀复活的基督已经在天父的右边，他借着他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行事。如果你是基督徒，我也盼望神的灵让你苏醒过来，确信复活的主不仅是在历史上复活，而今天我们不光对神的敬拜是一个概念，是一个 theological idea， 是一个神学的概念，是确信这位天父右边的基督为你掌权，在你周围保护提供随时帮助的主，他是复活的主，他不是上了发条在那里滴答滴答转的时钟，你不理会他也会运行，不的，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上帝无时无刻，全知的上帝在他的世界中掌管运行在我们中间。第二，我们要来看这个升天前上帝给门徒的应许，这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了，就是圣灵见证的大能。第四节这里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就吩咐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神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用水洗礼，但不多几日，你们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什么？能力。能力非常重要。基督徒为什么聚集？门徒和耶稣那时候聚集，聚集很重要，这个是教会的含义。Cohort 还是 ecclesiastic， 这个就是说旧约中上帝所召出来的召会聚在一起的。所以小群教会有点是对的，叫召会哈，但是这个意思不是只是你名字怎么讲，是被耶和华所召出来的。今天的教会就是一群召出来的人，我们聚集是一个教会。那么我们被召的时候呢，这个聚在一起非常重要，他们在一起的聚会特别，通常人们聚会要做什么？靠人多势众，对不对？哥们人多势众，但是教会的聚集的关键不是人多势众，而是基督在不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来判断形势的时候，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不是在这里，他的圣灵是否与我们同在。在教会中的人是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教会聚集的人是深知自己软弱的人，我需要聚集，不是人过失踪，还是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无能的人。所以因此从一个角度来说，在教会聚集的人，无论你是名流还是一般的人，就是你是教授还是餐馆打工的人，你都是承认是什么？ 你都需要从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上吸取能力和力量。同意这一点吧？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谦卑的服侍？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人，需要上帝的能力。因为这个源泉非常重要。这个奴仆的君王的国度在2000年前降临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没有用一兵一卒降服了罗马帝国。虽然他的教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因为有人在的地方就是这样，但是这些归降上帝基督的能力、寻求他盼望引导的人却源源不断地涌入教会。这些领受能力的人，他们有一些特征，就是能够面对人生中的最艰难的事情，就是死亡、罪、疾病、家庭、工作中一切的难题。我们昨天在这里为年终的时候祷告，然后为今年来守望。吴英强长老分享了一段非常重要的，就是说真的人生中你如果按你自己来看是怎么样，他用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来回应路加福音第四章耶稣基督第一篇讲到的事情，就是传福音讲给什么？贫穷的人、瞎眼的人。我知道我们做见证的人，我们都不太愿意说我们贫穷瞎眼的。如果别人说你信主了，我们都会说你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了，什么家里人说，我们一般第一句话说我没有什么事儿，因为我们那时候还对以福音为耻的，那时候刚刚信主，一般都说其实我没什么事。实际我们俩信主，我也认为没什么事。后头我知道，不然我们一定走向离婚。我告诉你，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太太发生什么事，我在外面玩得很高兴，不是花天酒地，就是说跟那哥们在一起就行了，也没有老婆没关系啊。所以你知道，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所以你可能觉得你是在高峰信是主的，实际上 you are very dangerous， 是这样的一些人。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呢，几乎这些人都在这个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领域，你在每一个世界的角落里都能找到上帝的家，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换句话说，在2017年的时候，你看各种各样报刊，哪个国家要兴起，哪个国家要灭亡，哪个地方不行什么的，其实呢，日不落帝国既不是英国，也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俄国，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国度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帝的日不落帝国。从这段到那段，我说时间已经到了，那我结束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元帅，他知道每一个士兵和这个国家的难处和弱点，他们都是常常立志，然后呢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这个以马内利的主他保证要与他的百姓同住，他说我要差遣圣灵，这个极大的应许，赐下能力。所以积极跟他们积极的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要得到能力。这个古老的应许只有在旧约中，只有君王有的，祭司有的，一般的旧约的百姓，就是老百姓是没有的。但是呢，在末后的时代，在降临在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身上，这是一个莫大的消息，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圣灵我把它称为第三个位格，零距离的上帝要充满他的门徒，给他们能力，给他们爱心，给他们跟随耶稣基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使徒约翰说了一个，说基督成就了比他自己在地上更大的事，就是透过我们。我们经常会误解这个约翰福音14章，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去要做的事，信我的也要做，而且比这做更大，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我们做的是因为是父差遣了什么圣灵来让我们做事，能够把他的国，因为那时候他就500多人跟着他，现在有多少人呢？我不用我数了，半死不活的数在一起有好多亿啊。所以他说求父赐另一位保惠师，是连在一起的，就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都是圣灵对父神和基督的见证。圣灵在使徒时代，在第一世纪教会和现在历世代2000年的教会中运行，让他们来跟随他。我们跟使徒有一个划分，他们是一个领受启示的，我们不一样，但是同样的圣灵住在我们中间，这件事情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圣灵继续把基督做成的事情用在他的教会中，让每一个人从死里复活，每一个人有新生的盼望，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看待我们的2017年。我相信在我们教会去年有很多感恩的事情，长老告诉我大概有10个人信主受洗。虽然我没有听到你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你们的赦罪的见证，圣灵的工作，这都需要更加的清晰往前走，因为你们刚刚开始。但是我深信神已经在你们身上动工了，他开始的工作一定要在基督里完成，一定要完成，好让我们更加的成为 他蒙福的管道，也成为圣灵引导在我们身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什么？这个大的能力做什么？很简单，是借着他的话到我们内心深处改变我们。牧师讲道不能改变人，这个道只有透过圣灵一块工作以后才能改变人。我声音大声音小其实关系不大，真的是这样，可能把一些人睡着的人震醒就是了。但是你们真的是这样的，他重申我们，让我们悔改，这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一个呢，住在我们里面呢，他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叹息，为我们祈求。有的时候有点像说像 GPS， 该拐弯了， Whenever it's possible turn on next exit， OK， 但是你可能还继续做，但是神总会把你带回来的哈。还有圣灵的喜呢，也跟我们的遇见是跟我们的重生连在一起。在我们的经历中呢，我们归入基督的时候，往往可以说是一个圣灵外在的见证，说你归了他了，打上这个印记了。然后我们基督徒在已经成为基督徒跟随他的时候，你要不断的祈求圣灵的充满。这个圣灵充满不是一个 magic， 是一个对他的道，对他祷告，对他施工的一个尾声，但对他同在的敏感。 You have to be very sensitive，意识到你的动机的不纯的地方，圣灵经常会在这方面来查验你啊。我没有时间跟你讲我最近神在我身上得胜的事情或者指责我的事情，我要必须往下走。我们看见了这个基督复活的见证是划时代的，使徒赐下的圣灵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个整个的末后的时代是一个圣灵的时代，把基督做成的事情跟天上的基督连在一起，他们有着非常独特的。但是第三部分跟我们具体的关系了哈，我这个应该多讲的，结果前面超时了。好，你们聚集，他接下来说要发出一个命令，成为基督的见证，对吧？第六节说，你们聚集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这时候吗？中国人什么时候复兴啊？这一样的问题哈。当然他们不太一样，他们是有旧约的，中国人问中国人复兴是没有旧约的哈。所以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时候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了，但是圣灵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得到能力干一件事情，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事儿？做我的见证。见证很有意思哈，国度的复兴能力这件事情跟基督的见证或者这个圣灵的能力很有关系。2016年是一个非常动荡的年份，世界各地人们都为不同的理由聚集。我要再说这个聚集，都盼望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城市复兴。所以2016年几乎有一种力量是跟过去十几年不一样的，就是逆转过去十几年所谓全球化的趋势。你意识到了吗？各种各样，无论是俄国还是欧洲发生的事情，还是美国，就世界变得更加的地缘化、地域主义，各种不同的文化、文明、宗教冲突更加的激烈化。你说当年的使徒们也说啊，主啊，你复兴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不是完全不明白，他们知道上帝要透过以色列复兴来统治这个世界，但他不知道这个复兴的方式是要透过他们做万民中做祭司，要把万民都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这是在亚伯拉罕中的应许。但是一个民族成为上帝选民的时候，就如同今天的教会成为选民以后，有一种骄傲，有一种自己看不清楚，自己不过是蒙恩的一个途径，是别人蒙恩的途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一看今天的世界，真的也是这种民族主义、地域主义的高涨。我要罗列一下，你看路透社罗列了今年的就过去一年十大事情。第一个，美国的大选，对吧？ Trump 当选令人吃惊，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高兴，但是他也不是我们的弥赛亚。很多人没有想到他这个从16个共和党人中间获选， Clinton 得到广泛的这个舆论支持，结果呢 Trump 却赢了什么 Rusty Belt， 知道什么叫 Rusty Belt？ 就是那个美国工业带的那些地方，就是那些很自由的地方了，中西部和这个美国的东部。所以产生了共和党现在是一统三权，但是他们不是弥赛亚，他们同样是罪人。所以这个呢，你第二看第二件事情，英国公投离开什么？英国欧盟，哇，这是完全不同两代的人，第一代人和第二代人不一样了。第三个，黑人被警察杀，种族的问题、犯罪的问题仍然在我们的面前。跟我们很有关系的是第四个，你注意到了吗？奥兰多发生的那个枪杀，在那 night club 里头，49个人被杀，宗教和自由的关系。你怎么样生活，影响不影响的邻居？你的邻居是怎么样的？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处理。好，你看到第五个，他说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处在一个恐惧中。 荷枪实弹已经在美国是很常见了。你看过去 Roosevelt Perry 没有警察在那儿的， Boston 马拉松也不需要警察的。 Now we are living different world， 亲爱的弟兄姐妹醒醒吧，这里也不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哦、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世界是这样的， ISIS 在全球的活动在加剧。第六，攻击警察，这个不是一个个人性的问题，你知道这整个是对一个权柄，对一个国家秩序和法律的。当一个警察戴上 badge 的时候， he's not himself， he's represent the law， 但是这个国家现在已经是不一样，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然后这个民主党这个 email 受胁，然后叙利亚这个成为现在的导火索，然后太多的事情，两党 Supreme Court 这个人，这个 Antony Scalia 一去世，然后争夺就更加激烈，这可能是很多人投票投到 Trump 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比方我投票投他的就是原因，没别的。 Hillary Clinton 的 email 无视法律，你可以再加上更多，比如说整个欧洲移民的这个现在的艰难，德国的这个 crisis、啊、很多的难民移入，也是福音的机会，但是很难呢，德国没有太多的福音派教会。卡斯特罗去世也重要吧， virus 重要不重要，就你可以看到说有一件事情，我在想过去的事情，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就再次读到一件事情，这些文化理念种族和宗教冲突的详细。1993年、Huntington Samuel， 这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最后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在外交部的杂志上发表，叫 Clash of Civilization， 到1996年的时候成了一本书，也引起了从1990-3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中间的一个大的人们来谈论这件事情，说将来的世界在这个柏林墙倒塌以后，世界的新次序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组合，他说是不同 civilization 的 clash， 他罗列了很多现代的，就是说在这里头他说了现代的六大文明仍然还保留的古文，印度、希腊，然后东正、伊斯兰、中国、日本和西方的，还有三个候选的，就是非洲、拉美还有佛教。他说这个九大文明都在这个冷战之后要有一个文明的冲突，所以最后结论我看到真的很有意思，仍然有一点 prophetic， 有点先知性的，我跟你们分享。他说西方大国主导的时代在终结，这标志就是说美国从亚洲不断的撤军。第二，新兴的大国反西方而且偏爱自己的文化规范，这是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一些国家。然后最后他说内部的价值作为个人和政治认同日渐变得重要，所以这个当然他是1993年的那个方说的，但是呢到今天全球化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更深的，当全球化的话各种第一的概念在一起冲撞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来主导。但是有一个事情，即使 Samuel Huntington 预测正在上演，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究竟什么样的力量能够主宰最后的文明，请问大家哪一种力量能够居系天下的能力，他们不自相残杀，这什么力量？还记得耶稣说吗，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间日子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他就必得到能力。教会事工中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是很奇妙的，他怎么样判断我们做的事情，别人的不同的意见，我们的职堂，我们的扩展，教会的建堂，你们必得能力。这个世界从一个角度上没有办法离开圣灵，但是这里讲的，因为圣灵是上帝，当然他没法离开，但是我们这里在讲的圣灵跟教会的同在是一个一码内里的同在，是一种掌管恩慈保守引导，是一种再创的能力，是一种教会进入提前进入将来的时代，开始就塑造那个末后的文明，那个 gospel 的 civilization， 那个福音的那个见证，能够抑制邪恶新的文化，能够存到永永远远的新的世界国度中的这种文明。我们地级的见证在哪里呢？什么是我们做见证呢？我说了这么多，见证原来这个话就是将是我的见证，他说 You are be my witness， 所以这个意思上说是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就在整个的旧约和新约，就是你的话和你的行动来见证你说的是事。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使徒时代和门徒被圣灵洗涤以后的核心使命，就是在全地做基督的见证，特别是复活的见证、殉道的见证，这两点充满整本的使徒行传。 所以这里无论是保罗的，我们都不罗列了。在这个我们所谈到的这些见证里面，现在普世的教会都在向地级见证，传讲这个福音到未得之地。未得之地就是地级的意思哈。所以在北美有一个网络，他们直堂网络的名字叫 X29，什么意思啊？使徒行传没有第28、29章的哈，他们不是异端哈，不是异端，就是他们在积蓄使徒所给的这个教训，继续这个扩展神的国度，扩展神国度的最好的方式是 have a church established。这个教会就在见证这件事情，在 Daytona 的职堂也在反映这个事情。看你多大的程度上，你实现这个使命。我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要问自己：哪里是我们的耶路撒冷？可能是我们家门口的华人，今天就被人带进来的哈，你是有福的人。还有呢，我们的全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在哪？可能是华州的华人，下一代人，北美的其他族裔，在中国、台湾和全球的华人。哪是我们的地级呢？就全球中不同族类的人，是非华人、非亚裔的人。我不认为华人预备好。这个教会的穆英昌长老问我，为什么邱志坚牧师和这个李秀全牧师他们是做异族的文化，他们到柬埔寨去向柬埔寨人传福音。我说我没有跟他仔细聊过这个意向，我想肯定的一个原因是在乎他做过10年的宣教士，在海宣侍奉的时候就发现华人只给华人传福音的。我们是跟以色列人这里是一样的，你复兴大中华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还是别做那个梦，复兴你国的时候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相信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一个很重要，就是中国人这一代你怎么样像在万族中间，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他们交接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家人全都混血了，现在没希望了哈。但是从一个角度很有希望，如果他们都是基督徒的话。所以今年教会要出去，无论是小组在家中，我们对新的华人群体，比如说新的投资移民如果进来，会不会要为他们建立群体呢？还是我们马上开始要预备报名，要去准备到7月份去中国大陆这个英文营的短宣？甚至我们通常的生活，你怎么样来跟这个使命连接？这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想的。我没有办法替你做你该做的事情，你必须要来思想你在教会中怎么侍奉，在社区中怎么侍奉，在家中怎么侍奉，跟这个大使命有连接的，直到地极，让我们成为基督的见证的机会，是2011年神给我们的托付。新的一年一定有不同的志向。到年底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很多人都会发现你有失败的地方，就像减肥计划很难实现一样。我同样有问，我们为什么我们的基督徒人生和我们的侍奉也失败呢？我觉得关键是忘了依靠上帝在我们中间赐下的话语和他的圣灵，圣灵的能力。这个信心不是我们自己自我打气的，你一定要靠信心抓住他的应许。2017年应该是怎么样一个年度呢？约拿500年前感动马丁路德的灵，在新的一年里中再次点燃一种宗教改革和专注在福音身上，以至于外展的教会从第一个福音的主日开始，带着一个信念，就是深信上帝今天仍旧在我们中间作王行事。阿们。愿上帝借着使徒行传向我们见证的事情改变我们，让我们一同见证基督。我们来祷告。主啊，你爱这个教会，你爱我们，你借着你自己的复活向我们见证有一个更美的世界，我们是应该向那个生向那死的。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极大的应许，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来走向那个世界，是你自己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中间行事，好让我们说，主啊，我们已经在脱胎换骨，你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脱得更多，穿上的更多，不断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见证你圣灵的能力。主要让我们在你被你的爱和使命激励融化的时候，我们就乐意顺服你的大使命，直到地极他再来的日子，来见证你自己。无论你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显大。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